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人需要耶稣。光明是我要他，很满足我要他，每人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不论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他出身富贵人家，有钱又懂得享受，他天天过着奢华宴乐的日子。他很注重穿着打扮，时时衣冠楚楚。他认为人生苦短，必须及时行乐，才不虚度此生。悲天悯人的事他从不考虑，因为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别人的生死与我何干呢？至于来生永世或天堂地狱之说，他更是一笑置之。那些都是安慰今生不如意之人的神话故事。总之，做人呢，最现实的就是自己要快活。这一天他死了，他从没想过他也会死。更令他惊讶的是，怎么自己会置身于火焰之中呢？他极其痛苦，他只盼望有一滴水凉凉他的舌头。他发现这只是无期徒刑的开始，那永远不能再改变的煎熬要如何的过下去呢？他恨自己活着的时候实在是太短视，太荒唐了。他现在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请听圣经上的一段话，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耶稣说呢，有一个财主，财主呢就是有钱人。世界上谁不想做个有钱人呢？钱能使人称心如意，钱能使人万事亨通，钱更能使人高枕无忧，随心所欲。总之呢，有钱真好。但是主耶稣也说过，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主耶稣为什么说有钱财的人很难进天国呢？其实这个道理也不难明白，因为人的钱在哪里，人的心也就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财迷心窍。财呢，不但能够抓住你的心，财也能够把你给蒙蔽住。能有钱却不受钱捆绑的人呢，实在是少之又少。你没有钱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清高的心智，但当你一有了钱，你交际应酬呢自然就多了，在各种的宴乐之中啊，你的心慢慢就被侵蚀了。你的心呢，连世界上的事啊就都应付不了。那个时候你哪有空去想一下天国的事呢？你满心所想的就是钱钱钱，除了钱之外，你的心还能想什么呢？主耶稣继续说，这位财主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这个在当时呢是最名贵的，是最高级的衣服。紫色的袍子，细麻布的衣服，像这样一套的衣服啊，在当时大概是一个普通工人呢、啊、整整一年的工资啊才能够买到。那以我们今天来讲呢，他穿的就是最高级最流行的名牌时装。 当然社会上是先敬罗衣后敬人，你只要穿得像样，你到哪里呢都会被人另眼看待。但是一个人太注重穿着的话呢，他整个的心思意念呢，那每天就只想穿什么了。好，社会上到底流行什么呀，他就要赶上潮流，他生怕自己落伍就会被人家嘲笑。那他每天眼睛所注目的就是别人穿什么，他自己穿什么，要穿的时髦，穿的讲究，穿的令人羡慕，穿的大家欣赏。你说哈，这种人他会想到自己的灵魂将来该怎么办呢？绝对不会的，他顶多呢就想想将来啊出殡的时候，他在棺材里面呢应该穿哪一套衣服才体面一点。这种人呢就是我们说的死要面子。那我们再看看主耶稣说啊，这位财主啊他所过的生活呢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主耶稣说啊，他是天天奢华宴乐，这就是说他很懂得享受，很会玩，很会交际应酬，他天天呢是大宴小酌啊，天天呢贺客盈门，车水马路。当然他天天呢也受人恭维，受人吹捧，他真是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会想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吗？他会想到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吗？不会，他所想的是明天呢我该请哪班客人，明天所请的菜式啊该换什么花样，明天呢该有什么新东西来刺激刺激，明天呢永远是我的盼望，明天会更好，明天哪里会是我的大限呢？我有许多许多的明天呢在等着我去享用。好，主耶稣继续又说了，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的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主耶稣虽然没有啊说明这一位财主啊他的钱是怎么来的，那至少在主耶稣的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位财主啊他是一位为富不仁的人，也许他的钱呢是作奸犯科得来的，也许他的钱呢是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得来的，也许他的钱呢是敲诈勒索出卖灵魂伤害忠良得来的，当然也许他的钱呢是从祖宗啊传下来的或自己赚来的。一个人自己有钱啊，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那别人呢也没有资格说什么。但是恻隐之心，悲天悯人呢，关心困苦人呢，总是人之常情。做人呢是有一定的本分和天理的。你看哈，当人把这个浑身生疮的拉萨路啊放在这位财主门口的时候，他的反应如何呢？财主啊本来是应该啊赈灾济贫的，为什么呢？因为财主之所以有钱呢，他所赚的钱呢都是从社会上赚来的，所以一般人就说要取之于社会呢也要用之于社会，在自己有余的范围里面呢，对于这个贫穷人呢就应该帮助一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看看哈，这一位满身呢生病的乞丐拉萨路，他被人送到这个财主的门前的时候，他只能得由这个财主啊桌子上面呢掉下来的零碎啊来充饥。这并不是说这个财主啊叫下人呢送一些吃不完的食物给这个讨饭的拉萨路吃，而是在当时大户人家呢，他们在吃饭换菜的时候啊就习惯拿一些厚面包啊来抹手啊，这就是表示自己很阔气，他不用毛巾来抹手，用面包呢来抹手。因为犹太人呢不像我们中国人吃饭是用筷子吃啊，他们是用手呢拿着各样的菜来吃，当然这个菜啊是换着吃， 所以在换菜的时候啊，为了吃每道菜的这个原味，就要把这个手啊先抹一抹，然后啊再去拿这个新菜，免得两种菜的味道混合了。好，这种啊抹过手的面包呢，当然他们就不会再吃了，他们是往桌子下面一丢。而这一位讨饭的拉萨路啊，他就是啊捡这种啊抹了手的丢到地下的面包呢来充饥。你说吧，这位财主是何等的气势凌人，这不正是我们常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这位财主啊，他的罪恶就是把人呢不当人看，同时任意浪费啊上天所赐给人的食物。我们知道每粒米饭都是农人辛苦种来的，而且农人呢又是靠着上帝啊借着他自己所创造的大自然呢所供给的。那这位财主啊，他既不敬天也不悯人。主耶稣继续又说了，后来啊那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呢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天底下有很多事不公平，但有一件事呢是人人平等，就是人人都有一死。这个又穷又病的叫花子拉撒路呢，他先死了，大概也没人好好埋葬他，所以主耶稣啊也没提。但是这一位财主呢跟着也死了并且埋葬了，这是主耶稣特别强调的。拉撒路是叫花子，他很穷啊，可能身体也差，所以先死了。那这位财主呢养尊处优啊，身体保养的不错，但是呢也是死了。所以这个死呢还是得死，有钱的得死，那身体再好的呢也得死。这个财主他享福的日子呢到此就结束了，一切在生时的荣华富贵呢跟着也就消失了，他名贵高尚的衣服也得脱下来了，宴会呢也不再有他的份儿了。人一死，一切就都过去了。当然财主的死和叫花子的死是大大不同的，财主呢是风光大葬啊，劳师动众人人都知道，但是一旦埋进土里呢，那也就从此了了。慢慢的呢，这个财主啊，他在人们的记忆中呢，也就消失了。你说世上的事啊，是何等的虚空啊！没钱的死了，有钱的也死了，穷的病的，就像拉撒路这种人，他们大概随时呢，就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死。那有钱的享福的，就像财主，恐怕他不但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死，恐怕他也不愿意自己有一天要死。但是圣经上上帝的话说呢，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他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亲爱的朋友，你听圣经的话呢是多么的实在，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这话是说，如果你有钱又在尊贵之中，那你千万可要醒悟过来，否则呢你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 所以醒悟吧，醒悟吧。当上帝要你灵魂的时候，你一切的财富和尊贵都要归谁？亲爱的朋友，世界上有谁能逃脱死亡？死亡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死亡是每一个人的终点。每当你参加葬礼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有一天躺在棺材里的就会是你呀，总有一天会是你，对不对？人生呢，总有一天会结束。但是我们人并不会因死亡呢而完全结束。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主耶稣说呢，这个财主啊，他死了，埋葬了，跟着主耶稣说呢，他在阴间受痛苦。是的，财主啊，他在世上的日子了了，但是他这个人却没了；他在世上的福乐了了，但是他这个人呢，却没有了啊。他生前的日子虽然结束了，但是他在阴间的日子呢，才刚刚开始。他生前的福乐呢，都失去了，但是他在阴间的痛苦啊，却马上出现了。死亡结束了他生前的福乐，死亡呢，却开启了他死后的痛苦。世界上少了一个享福的人，阴间里呢，却多了一个受苦的人。这位财主啊，他在世上的身体呢，已经化成了骨灰了，但是他的灵魂呢，也就是他这个人呢，却在阴间受痛苦。亲爱的朋友啊，你知道有世间呢，也有阴间吗？阴间呢，是个可怕痛苦的地方，阴间是每一个罪人必到的地方。主耶稣所说的这位财主啊，他在阴间所受的苦啊，最少有三样。一呢，他是受火焰的痛苦。这位财主啊，他说，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他活着的时候啊，他最讲究的呢，一定是居住在环境啊要凉爽的地方才行。就像今天懂得享受的人呢，都会装冷气机，也就是有空气调节设备。那有钱人呢，更能去避暑。但是在阴间的热度啊，却不是太阳的热度啊，而是呢身在火焰中的热度。财主现在叫苦了，他平常只顾啊生前享受凉快，他没顾到死后啊不要去阴间受火焰之苦。亲爱的朋友，你是可以逃避阴间火焰的。你再看看这位财主，他在阴间所受的第二样痛苦啊，就是干渴的痛苦。主耶稣说，这位财主啊，他在阴间的火焰里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求你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这位财主啊，他在阴间的火焰里，他真是渴得受不了了，所以他就喊祖宗了。他在世上的时候啊，他从来没有向上帝求告过，他也没有喊着说，上帝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但是他现在喊祖宗有什么用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活人之地求告上帝，也就是说我们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求上帝拯救我们。你一死了你就失去机会了。财主呢，他活着的时候他财大气粗啊，他求过谁呀？他可以用钱去支配这个，去命令那个。他活着的时候他毫不怜悯别人，拉撒路向他讨饭他什么都不肯给，拉撒路只能呢捡他擦过手丢在地上的面包来充饥。而他现在呢，他要求拉撒路啊，用拉撒路的手指头尖啊蘸一点水啊来凉凉他的舌头。上帝的话在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千万不要以为公义的上帝呢会对你随随便便的，上帝的公义是不冤枉人 也不放过人的。这位财主啊，他在阴间里面，他知道自己是罪有应得，所以他也不敢多要求什么，他只敢要求啊，用指头尖儿沾一点水来凉凉他的舌头。你看他现在是多么谦卑呀，这个要求是多么渺小呢，他没敢求一杯水呀，他更没敢求一壶茶呀，他只敢求呢一滴水。但是在阴间呢，真是对不起你了，连一滴水的要求呢也不能得到。不要说这个财主在世上的时候他喝的是什么，就连像我们在夏天口渴的时候，我们起码是想喝汽水或饮料吧，而且还得冻过的啊，冰过的，这才过瘾。亲爱的朋友，请你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知道阴间的情形，他告诉你的是千真万确的。财主为什么求凉凉他的舌头呢？为什么他的舌头特别痛苦呢？恐怕他生前呢常用他的舌头来犯罪。人的舌头不但能够享受各种美食啊，人的舌头呢也能犯出各样的罪来，像搬弄是非啊，啊自夸炫耀了，说谎骂人了，咒诅毁谤了，论断告状了，那简直啊是数也数不完。圣经上说呢，舌头啊就是火呀，在我们白体中啊，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呢是从地狱点着的。这位财主啊，他不但是口干舌燥，他的心这个时候更是干渴。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心里想想什么他就想什么，但是他现在呢，连他最小的要求、最小的欲望他都得不到，他这个时候真是绝望透了。他知道自己是绝望了，他的情况是不能再改变了，他在绝望中呢，他开始怀念呢他仍然在世的家人。主耶稣说，这个财主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啊，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你看这个财主他所求的是什么，他跟亚伯拉罕跟他祖宗所求的是什么，他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我还有五个弟兄啊，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财主这个时候真是人之已死啊，其言也善。财主在阴间呢，他是真真正正的懊悔了，是真真正正的明白了生命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事。他想到他还有五个弟兄，这五个弟兄呢是和他一同吃喝玩乐的，大家是只顾着奢华宴乐，花天酒地的过日子，大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灵魂呢和死后的情形该如何。财主现在他是亲身体会到阴间的痛苦，他是亲自尝到了火焰的煎熬啊！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圣经上所记载的都是真的。他自己虽然为时已晚，但是他那些还没有死的弟兄，就是那五个弟兄，可事不宜迟啊！他求祖宗亚伯拉罕呢打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好像这五个弟兄们去做见证啊，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他自己虽然已经没有救了，但是那五个还活着的弟兄呢可是还有机会啊。他自己呢生前是只顾享乐，他并不知道灵魂得救的重要，他现在他知道了，他现在呢求亚伯拉罕可怜他了。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在阴间的亲人都盼望你能得救吗？你今天活着就是你的机会。主耶稣曾经说过的，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只要你肯呢，在你活着的时候接受主耶稣，你就会得着永生，你人生的干渴呢就可以满足。财主啊，为什么生前他那么注重享乐？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干渴，有一种莫名的干渴呢，在那里催逼他呢去想尽办法来满足自己。但是主耶稣说过，凡喝世上的水啊，就是你喝这个世界上的水，你还要再渴。你说是不是呢？世界上哪样东西能够真正的满足你呢？只有你到主耶稣面前来，你若喝了他所赐的水，就是生命的活水，你就不再渴了。而这个生命的活水呢，就是他那个永活的生命，要把你带到永生里面，你就不必落在阴间了。亲爱的朋友，你里面干渴吗？世界上的享乐、财富、名誉、地位、成就等等，都不能够满足你，也不能够拯救你呢，脱离阴间的火焰。你只有到主耶稣跟前来。主耶稣说，口渴的人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亲爱的朋友，财主在阴间呢，不但有火焰的痛苦，有干渴的痛苦，除此之外啊，他还有后悔的痛苦。你看财主在阴间，他是何等的后悔呢？他的祖宗亚伯拉罕说呢，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是的，这个财主啊，他生前只顾自己享福啊，他从来没有呢为自己的灵魂去打算过。啊，他没有想过自己将来的问题，现在一切都太迟了。这种后悔呢，是悔恨连连的后悔，是已经不能够再有机会重新来过的后悔啊，更是悔不当初的后悔。亲爱的朋友，今天呢，你听见了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这是一个救恩的故事，也是一个盼望你得救的福音。主耶稣盼望你不要像这一位灭亡在阴间的财主啊！你今天听了主耶稣的呼唤，他是盼你呢不要像这个财主一样啊，将来后悔啊。如果你今天肯严肃地考虑你得救的问题，你将来就不会在阴间的火焰中后悔。亲爱的朋友，阴间呢还不是灭亡人最后的终站，圣经上告诉我们，地狱的火湖才是灭亡人永久的去处，阴间呢只不过是灭亡人的看守所，是拘禁人灵魂的地方。等最后上帝大审判的时候，阴间还要把这些灭亡人呢都交出来，当个人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之后，死亡和阴间呢就要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灭亡人呢要在火湖里面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朋友，这是圣经上说的。如果你今生呢没有信耶稣，你没有得到永生的话，那你死了之后，你的灵魂马上就要下到阴间，你的肉体呢会归回尘土。而到了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呢，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信主耶稣的话，你一死呢，你的灵魂立刻就去到阴间的火焰中，像财主一样在阴间受苦，而你的身体呢，不论是埋葬了啊，化成土，或是火葬了变成灰，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的身体都要复活，死亡呢要把你给交出来，阴间呢也要把你给交出来。如果你没有信主耶稣，你的灵魂体啊，也就是你整个人呢就要被定罪。 被判定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呢，就是你的灵魂体都要被扔在火湖里，在那里呢，要永永远远的受痛苦，不能再改变了，是永永远远的受痛苦。所以财主他所在的阴间呢，只不过是看守所而已啊。而地狱呢，也就是火湖啊，那才是灭亡人永远的监狱。火湖才是灭亡人呢受永刑的地方。亲爱的朋友，我盼望你能听明白，听清楚，听进你心里。你今天呢可以不信有阴间，你今天可以不信有火湖有地狱，但这是圣经上主耶稣呢清清楚楚一而再再而三警告我们的。他盼望你今天呢还有机会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像这位财主一样去选择做一个灭亡的人。你知道这位仅懂得今生享福的财主啊，他为什么会灭亡？是不是因为他有钱？我告诉你，不是的。是不是因为他穿得好吃得好？也不是的。圣经上主耶稣没有说呢因为他有钱，他吃得好穿得好懂享福而灭亡。那他下到阴间，他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了，是因为他不信，因为他不信圣经，他不信上帝在圣经中所说的话，他是因为不信才灭亡的。因为主耶稣啊说到，当这个财主啊，他要求他祖宗亚伯拉罕呢打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好去对他仍然活在世上的五个弟兄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呢，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好，你看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亚伯拉罕说呢，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好，什么是摩西和先知的话呢？就是指着上帝通过摩西和先知所写的圣经。这个时候财主就辩论了，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啊、不是的，若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啊，他们必要悔改。但是亚伯拉罕说呢，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呢也是不听劝。好，我们从这一段对话里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财主他之所以灭亡啊，就是因为呢他知道自己没有悔改。好，他为什么没有悔改呢？亚伯拉罕说呢，是因为他不肯听摩西和先知的话。那什么是摩西和先知的话呢？摩西和先知说了些什么话可以使人听了之后悔改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解释。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曾经呢向两位门徒显现，并向他们讲解呢他已经完成的救恩。那个时候主耶稣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又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他们从耶稣的话我们知道，摩西和先知的话呢，就是预言到有一位救主要来临。这位救主呢，他要来拯救世上的人，他要把天国带给归信他的人。那这一位要来的救主呢，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他如今已经来到世上了，他已经为人的罪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更照着圣经的预言，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传道的时候，他对当时的人说呢，你们呢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呢 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好，这位财主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不肯信摩西和先知书上所说的关于主耶稣是救主的话，他不接受主耶稣是他的救主，所以他灭亡了。他现在在阴间呢，他实在是明白到他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他不肯信主耶稣。那今天全世界呢，如果有任何人灭亡的时候，唯一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不肯信主耶稣。主耶稣说，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来啊，不是为要审判你或是定你的罪，主耶稣他来呢，反而是啊，为你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来是要承担你的罪，是要代替你受罪的惩罚。所以圣经上主耶稣说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上帝对你呢是爱，他赐下主耶稣是要把永生给你。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是上帝他自己的生命。你只要肯接受主耶稣呢，你就不会灭亡，你就不必下到阴间，你也不必去地狱，你反而呢可以得称为上帝的儿女，你能回到天家。所以今天如果任何人灭亡了，就是因为他不肯信主耶稣。主耶稣说呢，不信的必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不信的必要死在罪中，不信主耶稣的人呢得不着永生，不信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要选择不信呢，你要选择信，因为主耶稣清清楚楚地宣告说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他的人得蒙赦罪，信的人必然得救，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的人有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信和不信的结局，主耶稣说的多么清楚呢？你之所以能得救，是因为你肯信，你之所以会灭亡，是因为你不肯信。你的得救和灭亡呢，全在乎你信不信主耶稣。信主耶稣就得救，就得永生，不信主耶稣就沉沦，就灭亡，就下阴间，就被扔到地狱里面。你要得救，要回到天家，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信主耶稣。你要灭亡，要到地狱里去，只要你不信主耶稣就可以了。圣经上说呢，除他以外，就是除了主耶稣以外呢，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一位财主他灭亡，他灭亡不是因为他注重吃喝注重享乐，也不是因为他奢华宴乐为富不仁，当然这些都是罪了，这都是上帝所厌恶的，但是这些罪啊，只要你肯悔改，肯向上帝认罪，你肯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你求他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那这些的罪呢，上帝都会赦免。因为主耶稣来就是为爱罪人而来的，就是为赦免你的罪而来的。这位财主他的灭亡呢，是因为他不肯信主耶稣，他不信上帝借着摩西和众先知呢所讲的救恩。他现在呢希望叫拉撒路复活，去劝他五个弟兄悔改，他还是不信上帝的话，他想用这个死人复活的神迹呢来向他五个弟兄做见证，说阴间是真的，灭亡是真的。但亚伯拉罕告诉他，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也是不听劝。这位财主，他到现在呢，他还是不相信上帝的话，他还是盼望呢用神迹啊才能使人悔改听劝。但是亚伯拉罕说呢，除非你信上帝的话，就是你信救恩的道。一个人真正的悔改啊，是从心中听上帝的话，听主耶稣的福音，而不是看外表的神迹奇事。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听见了上帝的道，听见了主耶稣所讲的福音了，如果你肯信，你就得救。请你听最简单扼要的福音，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你好好的听啊，用心的听，只要你听进去，你肯信，你就得救了。所以现在你用心很要紧的，你的心啊，主耶稣说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主耶稣的救恩，是说到上帝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上帝爱你也爱我，上帝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灭亡，所以上帝呢特别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来为你的罪，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在十字架上呢，为你我的罪死了，所以你我的罪呢，他已经呢用他的死来担待了。那我们因此便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呢受到灭亡，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罪呢沉沦在地狱的永火里面，不必受这个刑罚。主耶稣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生命的本身，所以死亡呢并不能够拘禁他。死亡对耶稣没有用，因为耶稣是生命。主耶稣在死后第三天呢便从死亡中复活了，他从死里面出来了，他从此呢要把这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就是那永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位肯相信他的人。所以现在呢，只要你心中清楚明白你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还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你也清楚知道你的下场就是永远的灭亡，就是像财主呢一样沉沦在永火里面，那你现在肯听主耶稣的劝，肯向他悔改，肯归向他，肯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前面来，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你的罪，你也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是为你而流，你知道主耶稣已经担待了你的罪，已经替你死了，现在你只要肯从心里面呢求他赦免你的罪，求他接纳你的悔改，并你求他进到你里面，把永生赐给你，他就要照着他的应许洗净你一切的罪，并把永生赐给你，你立刻就得救了，你就不必灭亡了，不必沉沦在永火的地狱中，你反而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可以回到天家去，在那里呢你要享受永恒的福乐，在那里上帝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上帝将一切都更新了。
我最敬重
现在你就信主耶稣好吗？现在只要你心中受了感动，你就不要犹豫，你要立刻就信。你千万不要像这位财主，他现在是非常的悔恨，他都盼望你能赶快信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复活之后向了许多人做见证。你现在跪下来接受主耶稣吧，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现在无论在哪里你都可以接受主耶稣，你只要用你的心，从心里诚诚恳恳地像他这样说就可以了。你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知道你爱我，谢谢你为我预备了永生。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洁净我的罪，现在求你进到我里面，你是我的救主，求你把永生赐给我。主耶稣，我谢谢你给我永生，我奉你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恭喜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他现在已经在你里面了，你已经有了永生，你已经是天父上帝的儿女了，你绝对不会沉沦在地狱的永火里了，你会去到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天家，和所有上帝的儿女在一块，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如今已经信了主耶稣，首先你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所以你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其次呢，你要天天向天父上帝祷告，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你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做见证就是你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同时也请他们相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求主耶稣引领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愿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主使我与十字架再必有生命水，有哥哥他上有下，爱爱自人心